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限制含关键矿物的工业废料出口；
川普总统重整货运业，退伍军人取代非法移民卡车司机；
沙特组建14国海上防御联盟，川普下令扩大对伊朗的打击；
数千非法移民涌入成灾，西班牙边境严重告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援引国防生产法正式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商务部管制可回收之关键矿物和材料等电子废弃物出口，管制范围涵盖电池黑色粉末、稀土永久磁铁和工业金属切屑等，但是不包含废铜。此举目的是为了保留国内战略资源，推动本土回收产业发展，以降低对中共掌控之关键矿产的依赖。目前美国在10多种关键物质上高度依赖中共进口。回收业者阿莫明曾向商务部警告，放任钨废料出口将对美国军事备战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由于美国国防工业面临2027年1月1号全面停止向中国采购矿物的法定大限，加上此前外国买家高价抢购，致使美国本土企业 Li-Cycle 和 Ascend Elements 破产，川普政府于是决定拦截每月约 3.3 万公吨出口的电子垃圾，以应对国防采购需求和供应链安全。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推出自由运输者计划，鼓励退伍军人投入卡车货运行业，以取代不符合资格的非法移民司机。川普指出，过去部分州政府违法核发商业驾照给不具备足够英语能力的非法移民，给公路安全带来严重风险。目前已经停止超过 2.4 万名不懂英语的人驾驶卡车，并强制各州注销超过 2.8 万张违法驾照。数据显示，退伍军人驾驶卡车的肇事率大幅降低 42%。 新计划规定，曾在军中驾驶重型卡车的退伍军人在退役后的2年内可免除部分重复测试，以快速取得商业驾照，没有经验的人也将获得专门培训。交通部长达菲说，卡车货运行业的年薪达到8万到10万美元以上，政府正全力扫除入行障碍。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柯林斯则希望借此提升退伍军人在卡车司机中的比例。川普表示，目前已有34个州参与这项计划，并呼吁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共同响应。大型货运企业沃纳公司也在当天宣布配合政策，预计在未来一年内聘用1400名退伍军人担任卡车司机。
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持续袭击红海商船，沙特周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控制区。中东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胡塞武装在伊拉克境内与亲伊朗民兵协同发动袭击，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统一指挥，显示中东冲突已经扩大为区域性协同作战。为了维护航行自由，沙特周四召集43个国家和欧盟代表团举行会议。会后，沙特、巴林、埃及、约旦、肯尼亚和也门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防御性的多国海上防务联盟，由沙特担任领导国和总部所在地，重点防卫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周四下令扩大对伊朗打击范围，约旦穆瓦卡尔空军基地随后出现频繁起降。针对路透社报道指称伊朗通过香港中青宝上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中介向中国供应商采购300到400套前卫12和飞弩16便携式防空导弹，并预计经新疆空运至巴基斯坦转运伊朗，中共外交部和巴基斯坦官方均严辞否认。川普总统周三下午回应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明确承诺不会参与，如果消息属实，将令人惊讶和失望。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海外属地休达边境，近日遭到异常大量的摩洛哥非法移民突袭闯入，7月30号突然失守。偷渡者不仅翻越边境围栏，越过塔拉哈尔防波堤， 更有人带着救生圈等漂浮物游泳偷渡，甚至出现父亲带着五名未成年女儿集体横渡的状况。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一度无法控制现场，继过去一个星期约2000人游泳抵达后，当天又有成百上千的人越境，部分人甚至开始侵入当地的民宅。休达自治政府主席维瓦斯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立即关闭边境，宣布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但遭到拒绝。西班牙国营电视台估计，至少超过2000到3000人涌入，很多店家被迫停业。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但一面靠海，三面被摩洛哥领土包围，从法律上来说，是欧盟和非洲仅有的陆地边界之一。西班牙政府近期正大规模推动非法移民身份正常化政策，无异于变相鼓励偷渡。加上本月稍早，最高法院裁定，经海陆抵达休达的非法移民，在完成法律程序前不得立即遣返，导致人口走私集团大量号召非法移民，使边境危机彻底失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将解除武装，俄罗斯导弹越界引波兰怒火，普京遭遇内外失控的双重危机。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和加沙境内所有的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这项协议将分阶段执行，最终把加沙交由一个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治理。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真相社群发文宣布，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境内所有其他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为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取得重大进展。川普表示，这项安排将确保以色列获得应有的安全，并使加沙最终交由一个与和平委员会密切合作、为人民服务的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根据川普公布的安排，协议首先要求停止加沙境内所有军事行动，随后解除或封存重型武器，并关闭加沙地带的地道与武器生产设施。川普指出，随着解除武装工作完成，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正在受训的新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维护安全。总统坦言，后续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并感谢埃及、卡塔尔及土耳其在斡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川普之前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包含20项原则，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以及建立新的加沙治理与安全机制，均是其中重要内容。美国及和平委员会官员表示，新政府将由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组成，并保持非政治化。美国官员当天在新闻电话会议上指出，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方面已首次同意接受并落实这套包含20项原则的框架，美方已审查28项加沙开发与重建方案，目标是将加沙打造为自由市场经济体。不过短期内仍需大量人道援助和重建资金，整体政治与安全过渡进程可能需要一年。据路透社报道，斡旋方与哈马斯领导人稍早在埃及开罗举行谈判，并取得罕见进展。然而协议细节仍待磋商，一名哈马斯官员表示，目前安排仍属草案。一名以色列官员则认为，现有条件仍无法令人满意。同时，加沙当地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止。医护人员表示，以色列周四发动空袭，造成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官员则表示，尽管解除武装、撤军及重建工作充满挑战，美方仍将持续推动各阶段协议落实。他说，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已经创造过几项奇迹，未来仍将继续努力创造更多奇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欧洲和俄乌战局出现重大变化，因俄罗斯导弹周四侵入北约领空，波兰强硬宣告将单独反击。 乌克兰当天揭露俄军久违的使用朝鲜弹道导弹，暴露俄罗斯军工库存的压力。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怀疑内部不忠，并下令清查追责，还将 Telegram 创办人杜罗夫列入极端分子名单，显现其前线失利和内部失控的双重危机。请听报道。
周四，一枚俄罗斯 KH-101 巡航导弹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爆炸，对北约是个巨大的警报。外界担忧是否可能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开启北约与俄罗斯的大战。不过，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当天发表强硬回应，强调若俄罗斯发动攻击，无论是否有北约支持，波兰都将单独予以反击，正如我们过去500年来所做的那样。他还强调，俄罗斯根本无力维持对北约的进攻，这让俄罗斯屡试不爽的试探战术踢到了铁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发布影片指出，俄军在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时，久违地使用了朝鲜生产的弹道导弹，凸显消耗战对俄国军工产能的沉重打击。泽连斯基呼吁盟友尽快加速提供防空导弹。同时，乌军当天上午重创位于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占地达9万至18万平方米的俄罗斯奔萨物流枢纽。前线也传出捷报，乌军无人机成功摧毁一辆俄军 T-90M 主战坦克。影片与俄国通讯软体 Telegram 军事频道广泛流传，战况不利与讯息失控引发俄罗斯内部动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三以协助恐怖活动指控 Telegram 创办人杜罗夫，并发起国际通缉。俄罗斯联邦金融监控局随后将杜罗夫正式列入恐怖分子与极端分子名单。此外，刚结束的俄罗斯海军节因担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而取消大型舰队展示，使总统普京只能在潜艇海报前拍照并召开电视会议，场面极度尴尬。据《每日野兽》报道，前普京撰稿人加利亚莫夫透露，普京怀疑有人故意搞砸活动及内部不忠，已在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影响下下令展开调查并追究责任，新闻部门陷入人心惶惶。尽管外长拉夫罗夫仍宣称普京是上天赐给俄罗斯的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带头高呼口号，现场议员反应却相当冷淡。随着俄乌战事持续，无人机袭击越来越频繁，再加上国内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外界也在关注俄罗斯内部会不会出现更多变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大清洗后遗症，中共军队出现权力真空，决策文件无人敢签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白宫发声明证实，中共窃取非公开选民资料，干预美国大选；
佛州学校新学年开始教授共产主义恐怖史
；SpaceX 严查供应链，中国人员设备全撤出；
怕军事泄密，中共6个部门禁止销售退役装备。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四在发布重磅声明，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共同确认，强调中共自2020年大选期间起窃取美国选民登记资料，此举符合情报机构对干预选举的定义，并补充说明两周前川普总统公布的解密文件。 针对部分媒体声称北京拿到的只是商业公开数据，白宫回应指出，中共是通过购买、窃取或黑客攻击等方式，获取了包含无法经商业管道购买的大量非公开选民信息。情报机构警告，一旦外国势力掌握这些数据之后，可能借由篡改选民信息阻止投票，或在投票当天制造混乱，甚至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更多影响选举的行动。川普说，情报部门早在2020年就发现此事，却未公开。至2023年涉及记录已经增加到大约 2.2 亿份。前任拜登政府却毫无作为。民主党方面则反驳说，没有证据显示外国势力篡改选票或改变2020年大选结果。白宫对此强调，总统讲话和最新声明都经过上述各大情报机构确认无误。
从2026到2027学年开始，佛罗里达州的学校将正式开始教授共产主义恐怖史相关课程。课程标准已经在去年11月获得佛州教育委员会的批准，由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共同制定，目的是让学生深入理解共产主义如何压制个人自由、滥用权力，并造成广泛苦难。教育专员卡穆查斯强调，随着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和全球再次受到关注，让学生认识共产政权的失败以及带来的人道灾难至关重要，将帮助学生理解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埃斯坎皮亚县公立学校表示，相关内容已经纳入 K-12 年级社会学课程，大部分安排在高中两门选修课中。教育委员费茨科说，佛州过去也曾经要求学生修读比较美国制度和共产主义的课程，当时高中生必须完成一学期必修。根据新标准，国中和高中学生将学习共产政权历史，以及共产主义与贫困、饥荒、政治迫害和暴力之间的联系。课程的目的在于提供客观事实，帮助年轻人了解不同意识形态差异及其实际影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曾经在2022年签署法案，设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要求安排课程介绍共产政权造成的苦难，包括贫困、饥荒、人口迁移、暴力镇压以及对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压制，并于2024年再次签署法案，扩大教学范围，纳入共产主义历史及其全球影响。
据日经亚洲报道，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为了保护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近期全面启动全球供应链严格审查。SpaceX 要求所有供应商排除中国籍经理、高管和工程师的参与，只要工厂里有中国籍员工，很可能马上就接不到订单。派去支援 SpaceX 的工程师也必须是非中国籍，不然整条生产线都拿不到认证。除了人员，零件也查得很严，只要关键零件是在中国生产的，就算不是中国老板开的公司，也不能用于 SpaceX 产品。工厂里的设备也要全部检查，只要是中国品牌的监控设备、网络设备都得换掉，包括海康威视、TP-Link 等品牌都不能继续使用。此外， SpaceX 还在打造非中非台供应链，尽量避开中国和台湾，把生产转到其他国家，以降低台海局势风险。早在2024年， SpaceX 就要求台湾供应商将生产线移到东南亚。报道指出，SpaceX 的清查标准远比惠普、戴尔等保留双供应链的科技巨头更为严苛。此外，今年6月 SpaceX 启动 IPO 路演时，因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者未能参与认购，官网和资料也一度对该地区封锁。
中共公安部的网站近日发布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和公安部等六个部门联合签发的通告，全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改装、拼装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及其拆解件，并禁止相关商业营销宣传。只有列入国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公开目录的不在此限。通告坦言，退役装备流入市场已经产生军事秘密安全风险。军事学者李向阳指出，民间倒卖的装备配件带有编号和使用痕迹，当局此举意在落实反间谍法，防范外国掌握军工技术和生产细节。军品爱好者李元松则直言，当局也担心粗糙的武器工艺、 暴露常规装备的落后。此外，军事学者厉培分析，退役装备能在市场公开销售，反映军队黑箱运作下存在倒卖物资的腐败利益链。当局严管不仅是为了保密，更是防范军中内部把装备转手流向境外敌对势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大清洗后遗症，中共军队出现权力真空，决策无间无人敢签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务部周四表示，已经和七家开发 AI 及先进运算系统半导体技术的公司签署意向书，将提供总金额$8.74亿的补助奖励。路透社报道，这是美国强化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降低对海外供应商依赖的整体策略之一，将通过芯片法发放资金。其中，格罗方德将获得$3亿，用于开发共封装光学模组技术。这种技术把光学资料传输和 AI 处理器整合，可提升资料传送速率和运算效能。开普尔将获得高达$2.45亿，用于研发新一代 AI 记忆体技术。Multibeam Corporation 将获得最高$1.4亿，开发先进芯片封装设备。还有 Xtrafic、Thintronics、Obsidia Semiconductors 和 Aluma 将分别获得$3000万到$7500万的补助，用于低功耗运算技术、先进芯片材料等研发专案。商务部说，作为资金协议的一部分，将对每家公司持有少数股权，最终核拨资金前仍然需要进一步审查。
OpenAI 周四宣布将调降旗下 GPT 5.6 模型价格，这项宣布正值中国新创公司推出 Kimi K3 模型及客户对成本日益敏感之际。 OpenAI 在3周前推出 GPT 5.6 系列模型，包括全新旗舰模型 GPT 5.6 Sol、 适合日常工作的均衡型模型 GPT 5.6 Terra 以及成本效益最高的模型 GPT 5.6 Luna。 OpenAI 说， Terra 降价 20%， Luna 价格更是大幅下调 80%，Sol 的价格则维持不变。中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7月中推出 Kimi K3 开放权重模型，引起硅谷关注。 OpenAI 面临多方压力，包括客户对成本越来越敏感，许多企业在尚未了解投资报酬率之前，对模型部署越来越谨慎。
周四，美国联邦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发出警告说，针对水务系统的黑客攻击活动显著增加，并呼吁这类系统的运营方应当尽快切断他们的互联网连接。就在警告发布的2天前，明尼苏达州州立资讯技术局表示，明州有30多个社区的水务系统在7月26号和27号遭遇了协同网络攻击。 FBI 在周四晚上发表声明说，至少有7个州的水务和废水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向 FBI 报告了这类事件，其中部分网络攻击活动已经导致水务运营受损。据《纽约时报》周四报道，正在审查此案的美国官员和调查人员说，明尼苏达州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跟伊朗有关联的黑客。伊朗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虽然明州官员表示，网络袭击没有对水质安全构成威胁，但在某些情况下，部分系统被逼下线，不得不进行手动重置。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队在经历多轮高层大清洗后，陷入严重的权力真空和信任危机。多方情报披露，军中将领因生怕承担政治责任，导致中央军委和各大战区出现罕见的决策文件无人敢签的极度荒谬现象。专家分析，当局过度依赖纪检系统高压控制军队，更使军队的指挥体系实质瘫痪，作战能力严重倒退。请听报道。
在经历多轮残酷的军方高层大清洗后， 中共军队内部出现罕见的决策断层与权力真空。知情人士与情报披露，在人人自危的窒息气氛下，军中将领生怕今日落款签名会成为明日纪检部门扣上不忠诚或贪腐大帽子的铁证，导致从中央军委高层到各大战区皆出现集体躺平、互推责任，甚至没有人敢在任何需要责任人签字的文件中落款签字、承担责任的荒谬现象。这标志着本应讲求军令如山的军队指挥体系已陷入实质上的运作瘫痪。高层人事震荡也凸显体制恐慌。在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六名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中，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外，已有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委员刘振利等五人相继落马或遭到整肃，留下无法填补的权力断层。这导致宣称拥有数百万兵力的中共军队现役上将人数在七月初之前一度惨跌至仅剩四人，直到七月三号，为因应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避免场上空空的极度尴尬景象，习近平才在八一大楼紧急主持进衔仪式，仓促将军纪委书记张曙光与空军司令王刚两人晋升为上将，才勉强将现役上将人数凑回到六人。然而62岁的张曙光长期任职于军事纪检系统，为军委副主席张生民的旧部，此次接任中央军委纪检委书记及监委主任，传达出当局依然将政治清洗与忠诚审查置于军队战备与重建之前的残酷信号。退休将领与海外国安专家分析指出，习近平彻底绕开常规作战指挥体系，转而完全依赖纪检抓人系统来高压控制军队，导致各大军种司令部多由纪检背景人员兼任代理政委。当纪检权力凌驾于专业作战指挥之上，整支军队的重心已变成防范自己人，彻底被监控的恐慌所笼罩。因此将领们集体避责与佯装服从就成为唯一的保命手段，使中共军队原本就严重掺水的作战能力更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圣荷西的李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 这辆车的车龄已经超过20年，尾气检测难以再通过了，与其放在车库里闲置，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
李先生每天上下班，车里的收音机常年锁定在同一个频道希望之声，他的通勤时间不长，20到30分钟，早上9点多上班路上听方位时间，下午4-5点下班时常常遇上丁月的新闻节目和整点新闻，他觉得我们新闻节目很客观。
他说，过去的华语电台背后有官方背景，新闻角度不自由，而像希望之声这样坚持客观报道的媒体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他告诉我们工作人员，
一定要支持啊，不然我就没得听了。
他也知道希望之声作为非盈利电台运营并不容易，收入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更想尽一份力支持电台继续办下去。他说，
我也是常听你们节目，很感谢你们还是继续的制作这个节目，我希望我们应该要多支持华人的节目，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嘛，我们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大家都是一个 community 嘛，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用华语能够听到这些新闻。
感谢像李先生一样支持并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听众朋友，您的每一份捐助都能支持我们的电台运作和节目制作。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